亲爱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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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哦，我们昨天谈到这个一二七九页啊，那我们接着再来看这个，我们这里有一个补充，我们再说，讲一下哈，一二八二页，这有那个观念呐、这个逻辑观念呐、我想，这主要是里面，包含这样的一个理观念呐、我们提出来的。大家也许，这是一般人比较不容易思考到的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昨天也稍微都有提到的哈、我们在1282页的倒数第四行，好，那在这里用这个再加强一下，故以所现事，平等有法之因破息论，他应该破的息论就是他那个实有啊。只有中无遮与非遮二种差别，因善了之、我们讲说那无遮就是我们讲那个淡遮，这个淡遮其实这里面、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就是说那个遮破必须要遮得彻底，你遮得不彻底，你就无法得到真理所具有的那个普遍性跟绝对性、那因为没有破得很彻底、所以没有破得很彻底，你只是否定它的一分意义，但你没有否定它全盘的意义，那因为你只是否定它的部分意义，其他并没有加以制作，所以它变成有可能成为另外一个形式的存在，但中观的看法是一切无自性，所以既然是讲一切，就是我们讲的普遍性跟绝对性，那这个普遍性绝对性在你的思维当中必须要是完整的。好，那遮这个无遮哈、无遮，它当然在用这个名词。有时候我们无遮大会刚开始会看，以为这个无遮哈、其实这个无遮就是遮以无遮其自性，就是变成无的意思了。遮的话就是遮完了成其无自性的意思了。好，那遮就是它那个非遮，就是我只是就你现在这个东西给你否定而已，你现前这个状况给你否定。就是非否定你，但无的话是自性无，非只是一种否定，那我否定你现在状况，但我不一定否定你另外一个状况，那无的话不管你什么状况我都跟你否定，你都不存在了、其实既有这么一，那所以说观念上如果我们不是彻底，这里面其实看似两个词，其实是两个词里面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你的知见存不存在，你的知见正不正，如果你这知见正代表什么，代表你内心没有任何一丝犹豫不决、对一切拔无自性毕竟空的道理是一个清净的认知、像我们一般来讲，我们的见这个道理其实举出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有很大意义的，就是说假如我们对空观的道理虽然好像懂，但好像我们在肯面对空观，在空性的道理在否定一个东西的时候，却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些些许的肯定，那种肯定是用什么形态，也许用活性，也许乃至说我们空性有空性体，那这个空性体保留这个空性体，然后否定其他的法，变成我们讲一切有不存在，但空呢空存在，我们肯定常，我们否定常却保留无常，我们否定有却保留空，可是他讲非有非空呢，非常非无常呢，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你变成就是说你变成是一个非遮了， 不是无遮，是不是？你所遮的只是遮一部分它的，它的某一个状况的否定，但你没有全盘对它任何形态的存在都给全然否定。这就是法性在佛法上你认知上的自见，就是其实这个句话说起来是好像逻辑上的问题，其实它代表的意义只有这一层而已啊。所以有时候如果没有很完整的认知啊，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啊。我看无遮与非遮二种差别应善了之，亦如说啊，贫无实有成就，此时心中升起贫无实有成就，即无实有成就之贫，二种意义，前者是无遮，后者乃是非遮，就是在谈这个啊。哦，这里面可能，因为我们如果细不够细的话，贫无实有成就，即无实有成就之贫，两个你有没有感觉不一样？这其实是在逻辑上的范畴问题啊。好，它在逻辑所含摄的框框那个范围，贫无实有成就，就是贫无所成就，无实有成就，这个实有成就是无的，啊，实有成就是无的。那无实有成就之贫。无实有成就之贫，你看啊，啊，那这个贫却这个贫是啥啊？贫无实有成就变成是否定贫哦。那无实有成就之贫，当然有时候我们假设会不会这个在文字赛道，可是你注意哦，无实有成就之贫是不是有夹有另外某一个存在的，某一个存在的一个贫的存在，这就是。前面他在谈那个秩序派、啊、跟应承派，当然这是就应承派自己的观点哈、啊。不过我们秩序派到底是不是真的样，我们也现在不谈那么多。就是说，他认为秩序派允许导世俗，他是破导世俗，就是无实有成就，实际的实有成就无，也就是实有成就是导世俗，但有没有？正世俗的存在被他肯定了，无实有，对，没错，实有的我否定，但有没有贫的另外一种意义，某种性而安立出来的客观性，简单讲就有它的独立的客观性，但那就好像我们简单来讲，有没有我，没有我，有没有五蕴，有的认为说我是没有，但法有，类似这种情形啊，五蕴的我体没有，但是促成我的那个条件呢、啊、是有。所以那在应承派上，我没有，法亦没有。好，那谈的更细，那当然一切有物就会有这种谈法。那类似你知道，法和合的主体没有，那当然一秩序派认为法也空，但他认为。法的和合法字体没有，但和合成法的那种因缘还是有它的存在意义，所以变成它破的并没有很彻底，它容许它还有容许它以另外一个形态存在。那在一切这个在应承他认为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它的主体导世俗不存在，连正世俗也都是一眼失色的，也不是真的，从来都一切都是无的，所以他看法是更彻底。那秩序的话是把导世俗那张那个常啊、哦、常性自信的东西我啊给他否定了，但在世俗里面安立所呈现出来却有他某种的怎么样，他的还有他的客观意义。但在应承派认为，不管是导世俗是缘起无自性，连正世俗也是众生假名安立里面只是虚中实，但还是虚，那不像秩序里面，就好像他这个立场，你只要看他的立场，他在批评那个批评什么批评为师的时候，他讲说遍计值是无，但依他其原成实却是有，这个有当然不像遍计值的那么有法，但毕竟还是存在，你就讲圣意有也可以，什么有都是有啊、哦。当然这样批评对为师我不认为恰当，但他认为说你要破就是什么 变寂时无，依他其原真时也应该不可得。但你在讲变寂时无的时候，竟然留个依他其跟原真时的有，其实不彻底。所以就是说你的遮并没有变遮一切，而是只是非遮。非遮就是否定一边，毁对否定什么？否定就是无实有，无实有之平。那这个平的意还在哪？平无实有成就啊，前者乃是非遮，后者乃是前者乃是无遮，后者乃是非遮。后者乃比量之境啊，无论即无所住如活物啊，即无所住这一派，即理成如幻寂命等，皆不许为圣义地啊，就是非遮啊，都不是圣义地啊。若但说平，未观未察，心中极限，但成未遮啊。就是未遮，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平，我们比如说我们就一般逻辑上来讲，是瓶子就不是其他的，是不是？讲瓶子，讲桌子就不是椅子，讲瓶子就不是其他的东西，它就具有非遮的意思。非遮的意思就是我同时建立一个法，同时否定一个法。就像说，当我说我的话就不是你，当我说你的话就不是我，但有没有说一切都不是？不是，我只是否定这一部分而已。若说无实有成就之品，则须先行观察，遮获其实有成就后，使平易平易实现，即是非遮。若说平无实有成就，即是无遮。这个词啊，当然这个解释里面这个语词的翻译有点说明有点稍微怪怪的。不过我想我稍微把它圆拢一下讲，就是说，你如果说无实有成就之品，无实有，你前面就是无实有成就之品是的，需先行观察，遮获其实有成就以后，平易实现。平易实现的意思就是平的某种客观意义还是出来。就是我把它实有的部分，就是用非一非义否定一义，否定完了以后，它不是这个，但它是这个，变成平的意思，意义意题也被你呈出来，这叫非遮。那若说就第一前面平，若说平无实有成就，即是无遮，就是平啊，不管它是非一非义，就是。我讲非一非义，其实是要否定他所有的自信，不是在谈完他某一个否定他一边的时候，却存在他某一个客观意义。那前面这个讲什么？平无实有成就，他不是我们前面有讲说平无实有成就，还有一个无实有成就之平。前面那个是无遮，意思就是说我否定你所有存在的相貌。那如果只是非遮的话，就是说你的实有不存在，那一个自信就像说我们刚才举例来说，五蕴和合的我没有，但法呢，让我们产生五蕴的五蕴我的那个法，却含有它某意义的客观，所以并没有达到一切皆无自信的这个结果出来，所以他就认为这样不究竟。所以其实我们大爷知道这个道理，那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在一个否定在建立一个法空的过程当中，却对某些道理保留了些许的肯定啊，这个肯定其实代表你对一切法空的这个大原则啊，并不是纯然清净的啊，这是这一点啊。好，那这是这一部分了，我们就到此啊。我们接着来看，我看看。我们看这个1288页，1288页里面呢、我们就进行这个文哈，就是说，若把决断为虚妄欺狂，则必遮其为不欺狂。若而故欺不欺狂是互遣之相为，此互便于一切所知互遣而转，故亦更无第三类法。他只是讲说，为什么一个就是 我们如果在逻辑上啊，这个都是逻辑观念啊，啊其实这个逻辑就是属于正思维的部分。我如果讲 A 跟讲 B， 那我有没有包含世间所有事？我讲 A， 好，我如果两个逻辑两个东西要讲 A 跟 B， 那要么就属于 A， 对不对？世间法要么属于 A， 那是不是不属于 A 的，是不是一定属于 B？ 不一定嘛，不属于 A 的可以属于 C 啊，可以属于 D 啊。所以如果你是这种观念的，不属于 A 是不是一定属于 B？ 不一定。但我如果集合是两个集合是什么 ？A 跟非 A， 那就不一样了。属于 A 之外，凡不属于 A 的，一定跳入非 A 那个地方，啊，非 A 不是 A 的那部分。所以这个逻辑就变成一个完整性了，就完整性。所以这个是逻辑观念，就 A 跟 B 这两个如果不能代表一切法，有时候除非我们这个 AB 啊 ，AB 是代表一切法。当然不是 A 就是会 B， 而那个 B 其实换句话就是黑灰 A 的意思啊。那如果 AB 不代表一切法 ，AB 不代表一切法，属于 A 的属于 A， 不属于 A 的不一定掉入 B 那个范围。但 A 等暗灰 A 是代表一切法，像比如来讲，我们当然不是 A 了，我们是人了。但我们人就不叫我们人，当然不是 A， 那就属于非 A， 是不是 ？A A A B C D 是英文字母啊。我这个是人啊，可以啊，你不是 A 啊，那你就把它拉到非 A 那部分了，对不对 ？A 跟非 A 是一个涵盖一切法的。好，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身俗二谛啊，世俗谛跟生意谛就像 A 跟非 A， 能涵盖一切法。除离开俗谛，离开生意谛啊，找不到第三谛。那就说也是这样，那个完整性。好，这个完整性又什么？不是一个概念上的完整而已啊，它代表什么？你了解真俗二谛，表示你能解释一切世出世间法。一切世出世间法，在你的认知里面可以穷尽解释，你就必须具有这种能力。你能很清楚看到一切法归属在哪里，乃至可以看到它跟它在二谛之间的定位，还有二谛之间的相互关联啊，你能看出来啊，一切法一定有它的法的位置啊，类似法住吧，是不是？既说它不说，则以一说一定有它的位置，它在世俗谛的位置，它在生意谛的位置，一定会给它一个适当的案例，能适当的解释。所以告诉我们就是说，仅此二谛足以表达一切佛法，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必须要，你不是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哦，我懂得世俗谛生意谛这个概念我懂，这并不表示你真懂啊，因为你不足以用二谛解释一切法啊。那你所认知的只是一个语词概念上的二谛，而不是一个真实智慧的二谛观察，差在这里。好，你看到他就，那他前面讲，若法结断为虚妄欺狂，则必遮其为不欺狂啊。就是说，一旦你讲欺狂啊，讲它是 A 的话，一定不是非 A； 你若讲它是非 A 的话，一定不是 A， 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是互遣之相为啊，此互便于一切啊所知互遣而转啊，更易。故意更无第三类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类法啊。是故当于所知中啊，二谛决定啊，父子相见经云，如是正知世俗生意，所知亦为世俗生意的所啊。所以我刚才讲这个道理，其实是帮助大家能确认一下我们讲二谛的意义。其实如果我没有去特别强调这个意思，你大概也可以跟人家讲，一切都是都是二谛，对，你这个结论你知道，但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结论所代表的意义是，你必须真的能如实的以二谛含摄一切法， 而不是一个人家跟你讲二谛还摄一切法，就这样而已。这个不代表你真实懂，你的真实懂必须要是你真的能，也就是说跟我前面讲的，你讲五蕴代表一切尽所有性，你必须要真的五蕴是尽所有性，不是那个概念上你只是嘴巴，人家鹦鹉学人说话啊，五蕴是尽所有性，你没有真正知道它的为什么叫尽，好，所以你不知道，所以你那个观察就会产生问题，哦，所以我之前我不是跟大家提吗？讲禅定可以，比较好容易，但讲观呢？你看现在。我们现在嘴巴我讲说五蕴尽所有性，对不对？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五蕴为什么尽所有性？你们真知道？你只是嘴巴讲嘛，对不对？但你五蕴为什么尽所有性不一定知道，真道理不一定。所以讲的这个道理不知道，你怎么观尽所有性？那你怎么观如所有性？请问什么叫如所有性？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什么叫无我一？要真懂，就像我们现在懂的空一，我说你又如何观如所有性？所以我说真功夫在哪里？比佛身啊，那个见没有你观不来，你就我说就算你禅定，我不讲说那个显微镜把东西都呈现给你，你就分析不来，说对我看到了，有没有看到红红的？看到了，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你没知识啊！哦，我不讲说以前我读生物的时候，我最后一次考试，老师就考那一题，你准备放水给我，结果我一看着，他说最简单，读生物的人最简单就是叶绿体，结果他染成蓝色的。那考那一题，我们的学长同学都跟我讲，我就写，他们说不对，老师就在旁边啊。人家打 pass 老师都没关系，因为他反正知道你这个混混的不理你，我就写，他们就想叶绿体，我说不可能，叶绿体就绿色哪有蓝色的，西洋也是一回，因为我不知道叶绿体除了颜色之外你还要看它的结构嘛，对不对？你只要看一下就知道是叶绿体，哦，我当时就是变成蓝跟绿什么的，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蓝绿对立嘛，对啊，对对，灰蓝则绿，灰绿则蓝，好像就那一定要绿的啊，要它的蓝的，我不是属于蓝的，我是绿的，大概就是当初这样吧，啊，就一写错。我们老师说，不当你也没天良，他说还让你过，很没天良。不过他还让我过啊，因为他知道我一定会离开，我已经要去读哲学，转到哲学了。因为我只颜色，但我没有能力去抉择它里面的相状。同样的道理，你就算有很强的定力，但你没有抉择智，你就不知道怎么观察东西呈现在你眼前，定对看到了，然后不知道。你不要以为把东西做无尽的分析到最后就能得到空性，没这个道理。我告诉你，不是做一直分析。而是看他的一定之前啊，一定是看他的相依带性，那种必须靠众缘的相依带性，这才能证空，而不是一直切切切切切。那这样如果我们把桌子烧掉，不就证桌子空性？我们烧掉我们的只是说时有桌子不见，你也不会讲说桌子时不可得，你只会讲说桌子真的桌子不见了，被烧掉了，你一定得到这个结论了。所以我说难在哪里？毗婆舍那。所以你如果对一个人说修道功夫怎么样，以你的观念去问他的毗婆舍那，这是最难处，因为这就是出离的关键的嘛。啊，定法很殊胜，但定法依然共世间，毗婆舍那在哪里？所以现在前后都是在建立那个抉择智。那等你有定的时候，下一步就是真的这个把现在学的要领落入到生活它里面去行毗婆舍那，那就是在这里了。好，他讲说，所以这个看似容易啊，但其实我们先去加强去说明啊，希望大家能更确定它啊。 此说一切所知为是二谛啊，见真实慧亦云，所谓世俗世谛一圣意，离此更无第三法。此说明说二谛决定也，就是决定了这二谛观念没有离开第二谛的啊的法的范围里面啊，没有离开五蕴还有第六蕴的问题啊啊。若能善知啊二谛差别，则以佛语不至于迷啊啊，那当然这个就马上清楚了。佛说法很多种啊，众生根基不一样，但你如果知道世俗跟圣意的时候，你就知道佛这个说法是以什么为契机为主，它其实啊是依世俗地啊，以引导啊，就是随顺圣意以引导真圣意，是不是？那随顺圣意其实啊，那如果要严格来讲，它还是世俗地嘛，只是随顺啊，随顺。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就牵扯到叫文字本身有没有障碍？如果你直文害意，那就在世俗里面起颠倒。那你能不能依意不依语的话，就是依世俗地的正世俗地的说法引导出圣意地，是不是？就是以世俗地为方便引申圣意地的内涵出来。那其实就是佛法的大部分都是由这里来的。好啊，所以说如果你了解，你就不会在佛法的不同各类不同说法里面产生矛盾。那以此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谈二谛，但自己是不是产生冲突？简单来讲，如果纯粹在法义上来讲，我们的圣意是什么意思？那很多在安利圣意里面圣意的这种善巧，其实只是安利善巧，就世俗差别不同，但它会到实相处啊，其实一致。所以应该以这个道理，就是说世俗差别不同，但会与圣意是一样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尊重世俗差别，但也不要让每一个世俗差别产生彼此的绝对冲突。有没有？没有。佛法跟佛法之间有没有绝对冲突？当它都同时向于圣意的时候，其实它本质是不冲突的，它唯一的冲突是在它安立的善巧上。所以在安立的善巧上，你必须要尊重每一套每一套佛所说经啊论啊啊，当然经是佛说经的这一部分里面说的，你必须要尊重它的善巧，因为它有应机，有佛的不同观察啊。所以你也不要随便把一些道理乱混，但可是你也不能因为它的善巧不同，又佛法跟佛法在产生斗争啊。佛法跟佛法产生斗争，然后你用这一法当这一法，用这一法当那一法，这是很不该的。好，接着色若未知，即不能解圣教真实啊。此复应如龙猛菩萨啊所觉者者而善了之啊，如这个龙树菩萨这样啊。入中论云：出离龙蒙论师道，更无极灭正方便。彼师啊，世俗即真谛，师持不能得解脱啊。他竟然把这个二谛道理啊，讲成是解脱道的一个必然。你离开了，就是出离啊，出离的这个龙树论师的这个道啊，没有其他的方便。如果离开啊，世俗跟真世俗谛跟真谛啊，都不得解脱了啊。由名言地为方便，圣意地是方便身啊，就是名言地就是世俗嘛，安利啊，从没有一个实质自性，就是都是假名安利。假名安利里面，由这个假名安利引申圣意地的真道理出来，就方便身。不知分别此二谛，由邪分别入歧途，故求解脱者，善巧二谛最为切要啊，善巧二谛最为切要。所以啊，我们虽然用短短的时间也几次的多多少少把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或是比较笼统的二谛观念啊，在这加重了一些认知哈。好，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看一二九零页，一二九零页的倒数第五行， 倒数第五行中间有提到啊，或疑曰：“佛不曾说师弟也。”哎，那你一个二弟，一个师弟，这下就麻烦了，啊，一个说二弟，一个说师弟，何以此又以二弟决定？好，我之前我们在谈这个课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这里面给我们一个经常会出现一个管两个一个两个字，叫做决定，决定。那这个决定代表什么？一个圣洁。那也就是说，不容你啊随便动摇的。啊，那二弟不能动摇，那为什么跑出师弟？那显然二跟四差很多啊，那怎么一个是二，一个是怎么会是决定？既然决定，怎么会由二变四，或由四变二？哎，答：四圣谛即二谛所设之法，故不相违。如苦集道三皆世俗谛设，唯一灭谛圣义谛设，还是二谛啊？还是二谛啊？啊！所以那换句话就是说，当你在理解四谛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要有具有二谛的这份智慧？假如你了解二谛，跟四谛里面的会通会不来，就有问题。所以我们不是以前跟大家提过，有一次我在为一个研究所出题考试的时候，因为以前的出题他们习惯就是说，哎，你们这个答案仅依哪一个版本回答？佛法那是小学生国中生考试才是以什么固定答案，研究生不能这样的，所以我就写出一个，请问四谛八正道缘起啊有什么关系？那所有名相都放在一块，你认为它关系在哪里？对，你要八正道缘起四圣谛啊，我那时候还没写三法印，你把这些概念放在同一个概念里面，就表示你懂啊。那你千万不要跟你讲四圣谛苦集灭道八正道啊，正见正思维啊，缘起啊，无明行色，完了。我那时候一题二十分的我都给两分，一分两分，因为当然你有写字也浪费了一些笔墨，你不能用这种东西，那是死东西啊，对不对？你要说出四谛的关系、缘起的关系，这些关系为什么会融在一块？因为佛法不会把它弄得支离破碎的，是不是？这你要有一个观念啊，你要能融通啊，啊！你如果谈不出来，你的四谛根本就不是正确的四谛观念啊。那你缘起也是啊，你的缘起大概告诉我，缘起就是四圣谛，四圣谛不是里面有什么苦集流转？灭道那就是还灭，那一个还流转缘起，还灭缘起，那不就缘起吗？啊，无明灭行，灭行灭，那不是灭道吗？对，无明生啊，无明故行，行故事，那不是流转吗？那流转是苦集啊，如果是灭的话是灭道啊，那本来就是这样啊，是不是？那灭道里面在八正道，就换在道里面把它塞进去就好了。你必须要具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或者罚站来讲，那么多名相只是增加你的负担而已，是不是？好，这里面讲，你看啊，他就说啊，其实这是四圣谛设啊，哈，那就是二谛设啊。或又问，既为二谛所设，我何须更说四圣谛也？答：为令众生知取舍之门，而开眼四圣谛相，生死流转之苦由惑业之己而来，灭苦啊由修道而来，令众生就舍前取后啊。所以这里面你看啊，我们现在他讲是用二谛，那同时用四圣谛。那因为他是因为众生的分别不大清楚，所以我就广开四谛道理更详细，但这个详细必须要能融合到圣义跟世俗。好，那圣义跟世俗是哪里？缘起性空，又跑回缘起了。所以那同样的必须用缘起性空的道理直接灌在四圣谛里面，四圣谛才会生四圣谛。好，那同样的，我们不是有苦集灭道吗？请问我们都知道正见 正思维，对不对？正命、正念、正精进啊，正语乐道，到叫正念、正定。请问何谓正？有没有想过？是都会念啊，大家不知道那为什么叫正呢？世间八正道跟出世八正道不一样啊。你一般世间人人天你有要正思维、正见的啊，有。但如果是属于出世间的，就具有那个正知，就会内涵就改了。所以什么叫正语？当然这很明显是啊，我们因为八正道是一体的，所以它的正语、正业、正命，它那个正知啊，随世间跟出世间，在家跟出家世界不大一样的啊，正命也不大一样。但它如果是落到出世间法，他所有所会归的必须要跟他的解脱法是一致合在一块的，也就是说你的正与正业的那种属于戒的这一部分啊，这个戒一定跟你的定、跟你的慧，而且跟你的无漏是连在一块，那才叫正。如果你是用世间的正而要导引出世间的啊慧或是无漏果，正不来。所以这里面就开始以这样的观念开始，对我们正语当然是形象上的口业的部分啊，但这个口业的部分当然它是，不过它不是单纯只是世间的戒法，因为世间也讲正语啊，就是不要妄语，不要这些。但如果就出世间来讲，它的对这正语的要求会更深啊，它对于烦恼的对治它会更彻底。这时候的八正道会形成一个修行的唯一真正道啊，它因为八正道是属于什么苦集灭道的道嘛，所以它的道一定会护在哪里，跟苦集有关，跟灭有关，所以处在那个位置的道。那为什么要正义？因为我要断苦集啊，我不再继续掉入这样的苦集里面了。所以世间人他可能在乎的是我嘴巴不要讲好妄语，但我们讲那个妄可能会要求更高的妄，那个妄那种虚假上欺狂性好更要求更高了。 好就是这样哈。又为令与根本见善抉择故而说二谛啊，以抉择根本见时如啊，不能差别而地，则不能再与接者啊。若能善知二地差别，则以火以不至于米；色若未知，则不能解圣教真实啊。所以，讲了四地，讲二地，这个里面就应众生之缘了。那如果我们讲四地，还可以讲啊，四地，天台跟人讲四地、三地。二地还有一个叫一地，一个叫无地啊，有哪那么多？没关系啊，能讲得通就好。所以有的人讲说啊，天台讲一心三观，没有，他也讲二地。那二地跟三地一样，讲色空空假中，那不是含一切法？那这个道理，空假中是不是有点空假中用三把？对不对？中道在哪里？空假是二谛，对不对？空假是二谛，对啊。但中在哪里？等于是把你这个二谛有断开的二谛，用中谛让你不至于把二谛直为一个僵硬二谛。所以讲三谛。如果你对真谛、熟谛很清楚，你就不需要讲三谛，也可以啊。但你对真谛熟谛讲完了以后，把真熟二谛的差拉开的两个人的对立的话，你的真谛不为真谛，熟谛不为熟谛，所以我就加个中谛，以便你让你知道两者是，就我常讲的真熟不相为爱，真谛熟谛会不相为爱。好，所以你看空，如果以天台由空哦，空即假啊，由空可以看到假，可以看到中；由中可以看到空，看到假；从假可以看到空，可以看到中。一心三观，一地三境，为什么？这是有没有合理？ 因为实际上我们讲一即一切，不是这样的道理。那天台只是用另外一个名词，用一个大家可能更亲切的名词，更具体一点的名词，讲出的原则其实是跟今天的道理都一样，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他在讲说一定要依二谛来抉择，那二谛或是三谛或是一谛或是无谛都无妨啊。那我们如果同样用这些语词恰不恰当？你如果四谛不懂用四谛也错，你不懂二谛讲二谛也错，那你说我的用词跟你一样，内涵不同哦，你盗窃我的厂牌，哎，你用我同样的品名，但其实你的内涵跟我不一样，不同公司的啊，哎，虽然那个商标是一样，但你是盗用的，不是真的。好，能闻二谛差别，众位善了达，亦属贤善因也。若善了达，则以佛已不至迷于迷啊。就是说你能闻二谛差别，众位善了达，但也算是种下了贤善因缘了。先善因缘，所以不要，我们现在其实很多道理也更深都不是很容易懂啊。我们说实在的，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呢，我们多少人有机会自己啊？当然这不限于出家在家，但有多少人能在天文或者自己有机会好好真的把二谛思想弄清楚的，其实并不多。那有的人偏向文字懂，但内心并没有升起缘起正见。那一个人可以在先升起缘起正见的时候，不断的透过岁月的磨练啊，越来越精纯。其实，在广大的佛弟子当中，其实并不多。哇，你去问，我们现在随便挑，你们先就我们拿新竹来算，大家集合一个个问。我们现在讲的大概很多人都没听过，大概没有，很少。有没有十分之一？那没有了。我当然知道没有啊。如果当然我们现在很多是新竹的，有的不是。那如果在全部来看，绝大多数人只能在佛法的更比较表层出去熏修，或是就抓着四相的修，在法理上的体会的人其实并不是没有，但如果要很精纯很深刻的，其实我们相信还是不多啊。哎，也不看了，你跟他讲那就受不了了，听不懂。哎呀，那个没用，我家好好修，这样是不是？那好好修，好好修，到最后没放下的就是没放下吧，因为你也没看他，你也没处理过他。好，你讲放下不是你嘴巴讲的，是你真的觉得他不再可爱，不值得你挂碍，或者我任何的放下不过是换个角度而已，你知道吧？你所谓的放下根本没放下，因为内心的挂碍依然在。要我们没挂碍，就真的看清楚。那多少人能真的走到这一步？不多了。所以有时候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人有机会入佛门修学，但却很多还是依然只是结个得度因缘，今生大概难成就，那来生不知道，因为其他业也有，善业很多，但无法保证你过去的恶业加上今生多少还是有恶业，那未来如何来个成熟，没保证的。所以等于是拿自己的解脱去赌注了，做了一个很大的豪赌，我一般输的机会是比较大一点。好，我们来看一二九三页。一二九三页上，我们看到一二九三页的二是第六行啊，第六行啊，这个前面我们大家提到，不过我们在这里加强一下啊，第六行底下。云何名啊？云何名言地称方便，圣义地称方便身啊？如以平视通达，称为方便；依平而通达空性，称方便身啊。就是说，我们对平视通达，就平到底怎么样啊？你看，所以这就是法术士啊，对平之为平看清楚了以后，才从这边去跳开来。来跳开，就好像说我们为什么有些人，我们讲不要讲说谈到空性了，一个做大事业的人 要是事情的轻重分不清了、啊，很难。如果一个管理几百亿的那个老板呢、啊，他不知道去直接去管，他要跳下来去管什么？哎，那个水沟怎么我每次看都没少？他应该叫他的底下看谁去处理，他就亲自去处理哈、啊。我不相信他有多少体力可以处理他的企业，轻重不清楚。为什么轻重不清楚？他不知道他整个企业的整体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彼此相隶属的关系，而你的位置在哪里？你处理的是主要是在管理整个神经中枢，你不应该去管神经末梢的部分。神经末梢是分层负责的东西，你可以去关系到啊，可能有水沟不干净，你联想到很多管理有问题。但你不能说自己去直接每一样都去处理这些东西啊，因为这样处理就乱了啊。同样的就是，当我们在了解真正能在一切法应用自如，必须要你要对它有些了解。昨天我在跟我弟弟在谈一个事情啊，他说啊，他们现在公司在聘请一些主管。那聘请一些主管啊，那些有些主管啊，哦，那个资历很完整，经常就已经在大公司，都是很大公司当过主管，处理的那种案件啊，都是几十亿、几十亿的，表示经历很足。那他们就当然这个又会英文又会日文，哎呀，这个就是经理级的，会非常难得。那一来，那我弟弟又讲，不过这里不一样啊，我们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很多东西是你必须要直接参与的。以前你是怎么样？因为你底下有很多参谋，很多部分，你给一个很大方向的 idea， 那对方就会得到一个，他因为他的专业在这，他得到一个次一等的理念，那这个次一等理念的会交给更下一等的去做更细部的规划，然后就完了，就一层一层带出来，你就掌握大方向，对，所以它就是大来大去的。结果现在碰到这个不大不小的公司啊，没那么多资源，当他很多东西啊必须走到第一线去观察的时候，他不会，真的，因为除非你有足够的底下众多人才让你这种人哦，否则的话你必须要进入到底下去了解所有的。好，那你不了解这个结构，你以为你可以，结果发现底下的很难做事。为什么？他每次都给一个很笼统的目标，但就是无法给底下人更具体的指导，因为大家还习惯他底下还有更多的参谋要提供他更细体的资料，但没有啊，要么就是直接第一线，要么就是你，那你必须要懂每一个环节，他不会，所以变成徒具有很大的资历，但属于走在第一线的那种所有的这种东西他不会，所以变成很大问题，不同状况。那他不知道怎么去安排这东西，所以包括图啊，那个图啊都没有比那个第一线的画图小姐还熟。一个主管他搞不清楚这些东西，因为他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别人做好的，他只是大方向大来大去的，底下不知道。所以这里面换句话就说，假如有些人哈，你命好，你直接站高位置；你若命不好啊，你执掌。你有些人他有这个因缘在那，可是有些东西你突然在高位置，你就不知道底层。其实最好的东西是从底层慢慢磨练，慢慢磨练，你大时候大可以，但你也只能观小，但你可以知道轻重。我这段全然无知，躲在一个非常优渥的环境里面去看人间疾苦，你怎么看得出来？你怎么知道人间苦在哪里？因为你没有苦过。所以对一个事情如何超越，你要超越一个事情，不是什么呀，不是那个凭空跳跃过去，之所以超越是你在那里融通自在，不受束缚的超越，也就是你对诸法的缘起很清楚，才能体会它的空性。你那完全无知，你不过是用一法取代一法，但你不是真正超越它，因为你不对它无知，所以你对它无知，没有 没有理由说你能超越，你根本无知的。我们之所以能超越，就好像说你如果没有以前有一个哲学家说，人没有资格谈乐观，没有经过哦，没有经过悲观啊，谈乐观是幼稚的。为什么？因为他不知人间疾苦，他的乐观是存在一个幻想当中的。可是人毕竟有很多挑战，很多苦，但他只是用、哦、我们要养成乐观，不是乐观，不是养成乐观，是从观察学习当中用一个正确积极的态度在面对那些苦，不是光乐观，因为乐观并不表示你能回避苦啊。所以我们经常用一个啊，你要乐观，对，要乐观，是因为你能懂得面对苦，你知道说苦会是这样，但我有能力超越它，你才有资格讲乐观。我这光乐观，那只是安慰你啊。那我很乐观，到时候碰到事情的时候，乐不来了。为什么？真苦啊，是跳不出来啊。那时候是乐观，是鼓励而已啊。好，我们学习一下。